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很多老外学很难学，因为我们有抑扬顿挫，而且我有四个不同的音。其实呢，我们在泰国去学泰文的时候，发现比学中文更难，因为国语哈、啊、普通话有四个音，泰文有多少个音？五个音哈、啊。其实呢，讲到广东话、台湾话呢，有多少个音？八个音哈、啊。所以我老外要学中文，那些宣教士，我实在非常佩服他们哈、啊。人家说那个台湾话的这八个音哈、啊，我到现在也搞得糊里糊涂，哇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差不多哈、啊，就是八个音。但是刚才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发现唱诗很好，唱诗就没有这些音。啊，你唱出来反正就是一个音哈、啊，因为它没有这种四声哈、啊，所以刚才当我们唱到我们啊要降服的时候，在唱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变成我们要享福哈、啊，因为降服跟享福不一样，所以刚才说我在唱的时候说。我愿意享福，不知道是哪一个哈，随你怎么唱吧哈。你说我要享福，那是一种哈，那享福也是一样。我就突然发现哈，一个真正属灵的境界，我们追求的境界，就是在享福里面去享福。啊，这是我以前，所以非常谢谢张牧师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唱了很多遍，常常唱。就今天呢，突然在唱的时候，我说：“哎，哇，这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哈，这个很麻烦的几个音，但一唱歌通通没有了，反正都是一样样哈。但一样样也带出去一些误会啊，也一样样也带出一些可能的一些错误。但是很多时候这些错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上帝真的能够让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所以刚才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是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但愿我在你面前把降服不要把它看成太痛苦。很多时候我们降服是觉得很痛苦，我们觉得很不甘心，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的顺服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当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跟从他这条路他已经走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顺服变成降服，把顺服变成降服。其实他今天张牧师不讲也一样，他领了唱以后就说有很多很多的联想啊，就有很多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都知道这是以赛亚书55章里面的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都背得非常的熟悉，我们常常引用这两句话在我们的勉励里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但是我发现神的话对我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常常神的话放在那里，进一步的他就是要我们怎么样用行动来配合他在我们身上特别有的一些启发或者一些话语的带领。我觉得那个以赛亚书55章神向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这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意念，一个是道路。意念是里面的，道路是外面的，意念是心里面的，道路是工作出来的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啊。所以呢，神提醒我们两样东西要配合，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外面要配合，意念是里面的，道路是外面的。但是呢，我特别刚才也是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给我一个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读神的话的时候，知道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主的心意更深一层的是要问我们，既然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愿不愿意让他的意念来取代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是不是真的说主啊，我愿意让你的道路来取代我的道路？我昨天晚上已经讲了两次哈，就是说神让我在40几年前将近50年前在校园团契的工作 有一些学习，特别是那归纳法的查经，我有很深很深的挑战。因为我们读圣经除了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以外，还要 application， 怎么样应用。我想神的话都是这样，把一些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不只是就停在这里，懂了，明白了，晓得了啊，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then what， 接下去是什么呢？就是 apply，就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今天基督教或者说今天华人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相当让我们觉得担忧的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有多少真是能够道成肉身，让我们所得到的信仰能够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当我刚才唱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再一次被提醒，再一次被提醒，主啊，我感谢你，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但是主，我愿意让你的意念来取代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但愿你用你的道路来取代我的道路。所以这是我在主的面前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有些空位子，好好把它坐满好不好，因为现在有人进来像没有位置坐哈，那么尽量在前面常常我们在教会安排椅子的时候，就把第一排排得很前面，因为等到人来的差不多的时候，把第一排椅子拆掉，把它搬到后面去，因为大概没有人喜欢坐第一排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常常排位置的时候，就是排位置的这个诀窍啊，就是把椅子尽量摆前面。说哎不行啊，你讲到没有地方，我说你等等一等，等一等就知道了。等到大家都坐得差不多的时候，把第一排拆掉，拆到后面，第二排变成第一排了。我而且常常我们听见说，哎呀，这个周主培牧师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请大家坐前面，坐前面，然后下面加一句话，到时候same price 啊，一样价钱啊，没有说第一排就比较便宜一点或者怎么样。Anyway， 我们在主人面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挑战？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求你让你的意念取代我的意念。这是第二个，我今天从诗歌里面的联想。第三个呢，就是刚才那个第二首诗歌，我们也是一个老歌哈，一个老歌。在他那里说，我只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我发现我们诗歌里面所写出来的次序跟刚才张牧师后来讲的次序是刚好相反。诗歌里面的次序是什么呢？他必增加，我减少。那刚才张牧师所讲的是说我们要减少，他要增加。那这两个次序的不同啊，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很自然，我跟张牧师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从大概年轻的时候我们去做这样的祷告，主啊，让我倒空啊，让我舍己，让我先对付自己，然后呢就让神能够在我的身上有更多的得着。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一个非常非常宗教的观念，不是生命的观念。其实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什么叫做中国的观念？什么叫宗教的观念？我们总是有一种这个，我先要做一些什么，然后主才能够做一些什么。其实在属灵的次序上是刚好相反，是刚好相反。不是我会舍去什么，不是我要倒空什么。有一本书说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啊，这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啊。因为这个尼托生弟兄他这本书是他生命的体验跟经历啊。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在跟我的同辈，特别是在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团契的一些弟兄姊妹，许多人读完了这本书有一种让人很受不了的气焰。他读完了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结果他带出来的是灵的破碎人的出来。什么意思呢？他读了这本书，他觉得他实在是比别人更属灵，他实在比别人有更多的看见，他又比别人有更多的这个领受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很小心的。昨天早上我在宣道堂讲道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侍奉也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有一种功德感，有一种 merit， 有一种 sense of merit， 我们觉得我们是一种好像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可以夸耀的。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先对付自己然后他才进来，是让他先进来用他的生命的大能来对付我们的自己。 我想这个次序哈，带来今天中国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我们需要面对、需要检讨、需要反省的一件事情，不是人的破碎临得出来，当神进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破碎。当我们人的破碎临得出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临得出来是因为我破碎临才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有一种这种功德感，可是这一点主也原谅我们，主也包容我们。但是真正在圣经里面刚才说的他，我们愿意他增加我减少，是约翰福音3:30的话，是施洗约翰说的，他说他必什么兴旺，我必什么衰微。你如果看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是这一句话，说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他要增加我要减少，他要增加我要减少，也就是说他要兴旺在先，我要减少在后。那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觉得这个诗歌提醒我们的这个次序是对的哈。那么常常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也会不知不觉有这样的一种祷告，有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李牧师啊，你讲到有的时候有点吹毛求疵哈，把许多的事情好像在挑剔，好像在一种好像鸡蛋里面挑骨头一样。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挑剔是不对的。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神的话，或者经历主给我们经历的一些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些东西我们囫囵吞枣，或者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一种传统，而不去好好的去反省、思想、整理，不知不觉就落在一种错误的里面。而你错误我错误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很多人是因着我们的带领而走上这条属灵的路的。那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就对了，结果呢就带出许许多多一些错误的后面的弟兄姊妹。对我来说，一直从大概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主就常常提醒我两件事情。所有好的属灵的书不管怎么好，不能取代圣经。任何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不管他多么的属灵，不能代替耶稣基督。那这句话我们都明白，这句话讲也很容易讲，但事实上呢，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在这样的一种不知不觉的错误里面，带来今天中国教会很大的一个伤害，一个很大的伤害。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带领我，那个时候带领我的一个弟兄就告诉我说，李修全，以后每一个礼拜四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礼拜四中午到华恩堂，就是学校的对面，然后我们有一些进食祷告。哇，我很高兴，因为他带领我，他操练我。那么呢，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他说我们还要看一本书，还要看一本书。他说那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魔鬼撒旦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要进食，对付自己，清洁自己，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呢、哦，所以每个礼拜四就带我。那个时候我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那么这位弟兄就一直带他，现在也在侍奉，也是全职侍奉哈。神也非常用啊，我这位同学哈，他现在最近一次我听到他已经退休了，我嫉妒这个要死哈。那我们一起出来的时候，他后来想想，他大学的时候带过我，那他先退休也对哈。那么因为他总是比我走在前面，那段时间呢，那本书呢，我就很认真的去听他的话。他叫我进食就进食，他叫我这个认罪就认罪，他叫我对付就对付。那么后来读到一半的时候，过了大概一个月，我突然心里面有一种感觉，我读圣经有这样的态度吗？他要我读这本书是撒旦不喜欢我读这本书。他要我读这本书，说神非常非常这个祝福这本书，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不告诉你们这本书是什么，因为讲出来以后，我不希望你们觉得我在批评论断什么人哈。不过我要特别告诉弟兄姊妹，在所有的教会历史里面，或者说中国教会这2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常常会高举哪一个人的书，哪一本，哎呀，那简直说这本书是不得了。还好没有哈，所以我就大胆的说 ，Rick Warren 写的这些书《标杆的人生》哈，这些书是非常非常这对我们有帮助。 好在还没有人把这本书现在取代那个圣经，好在没有人说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要洗澡，要洗手，要洗心，然后再来好好读这本书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感谢主，哎，我们要很小心。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读圣经是不是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呢？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任何一本书，不要把任何一个作品取代圣经的地位。很容易哈，我们很容易。第二，千万千万不要任何一个人，不要有任何一个人来取代什么呢？来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所以呢，那个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发现跟我们过去这些这个一百多年来或者几十年来，中国教会在属灵前辈带领的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常常有一些自我的检讨。绝对不是你先舍己，你倒空，然后主才进来。当我们倒空以后，让主进来，我们就会告诉主说：“主啊，你的进来，你知道是怎么进来的吗？因为我倒空，你才进来的。”啊，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们有这种气焰。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们里面有这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我常常说，好像中国人很喜欢吃大蒜一样。你吃完大蒜，人家跟你讲话都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但你自己不觉得，你自己不觉得，你吃了大蒜以后，人家就从你的口气里面能够感觉到你是大蒜的味道，跟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神的仆人的经历很像哈。就是说你自己得到一些东西，实在感谢主；你自己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实在为你赞美主。但是呢，不要把这些东西觉得是你自己可以夸耀的东西。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早上我再三的在宣道堂强调说，我们今天侍奉主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把侍奉主，特别是我们这班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们绝对比其他的我们的信徒领袖更知道我们教会全盘的需要，不是吗？因为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哎，以前我在波士顿牧会的时候，碰到任何的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跟他请假两天，我就跑到缅因州，我们教会一个执事，他有一个房子在缅因州的一个湖边，我到那里去禁食三天。你想想看，三天呢，我花三天的时间在那里思想教会的工作，三天在那里亲近神，三天为了教会的复兴祷告，像三天为着这个每一个执事、每一个长老、每一个部门去祷告。我今天当然比这些弟兄姊妹更多了解教会的全盘性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很自然呢，就不知不觉就告诉弟兄姊妹，虽然不是用语言来告诉，就用一种感觉来告诉他们，今天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常常说，我不过是一个手套，手套能够做什么？除非一个大而有力的手穿在手套里面，这手套才可以有用。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主已经把他的这个能力贯穿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夸耀我们这一个手套是多么的了不起，我们的手套是多么的这个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提醒我，我把这一点点的小小的感觉跟大家分享。我们不是先倒空然后被神充满，我们是让他充满使自己倒空。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杯茶，我怎么样把它变成清水一杯呢？我就把它放在自来水龙头底下，我就一直打开水龙头，一直往里面冲。你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你只要有进去，它就有出来，只要有进去，所以它是逐渐的、慢慢的，不是一步登天的。这是我们生命的体验，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它的增加使我减少，不是我的减少使它增加；它的兴旺使我衰微，不是我的衰微使它兴旺。所以这一类的这种次序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侍奉主的同工们，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我们读了很多非常 updated、 非常新的一些资讯。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资讯，要不然我们不能够知己知彼，所以不能够百战百胜。但是我有一点担心，我们现在很注意知彼，而反而忽略了知己。 过去呢，是我们太知己而我根本不食人间烟火，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用许许多多 about the Bible 的东西取代 Bible 本身的东西。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21章第一节到14节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认识主，知道主。因为在那14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次出现是主是主是主是主。所以认识主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不断长进不断进步的一个东西。所以到了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I know whom I believe， 不是说 I know what I believe。我昨天晚上强调，如果今天保罗在我们中间，他是真正有资格除了耶稣以外空前绝后说 I know what I believe 的一个人，但是他没有用 what， 他用 who， 或者他用 whom， 他所信的是谁，是保罗在神的面前一个给我们带来的提醒跟挑战。另外一节圣经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认识的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一节圣经呢，对我来讲是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讲到恩赐，教会的恩赐。我也曾经提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教会，也是恩赐最丰富的一个教会，但是也是一个最会分裂的一个教会。我是属谁，我是属谁，我是属谁，连我是属基督保罗都责备他们，你说你是属基督也错了，因为你以属基督为骄傲，因为你以属基督为正为正途，你以属基督为这个夸耀。所以这个教会很特别，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什么呢，他一而再再而三提醒那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东西。他一直写到第14章，把那个恩赐的东西都讲完了以后，他把恩赐的都讲完，15章他就开始有系统的是整理什么叫福音，对不对？15章他就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了等等。所以他一直强调，今天我们要传的不是这一些的恩赐，这些的，这里有位置，前面都还有位置。那么到了这个，其实他在开始的时候，是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他不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什么呢？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我不什么知道。请注意哈，保罗在这里他传的是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他更深的往前面再推一步，不在乎我传什么，在乎我知道什么。什么叫知道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知道的这一个词，不是单单 cognitive， 不是单单知识上面的一种知道，不是单单 knowledge 这一方面的知道。那个知道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体验。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讲到知道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讲知识，是讲一种生命的经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现在就是稍微把昨天晚上的一些把它补充一下哈。他在那里所提到，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要求主，这个有没有位置？对不起，看看。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看见他那个保罗哈，他对那个知道是非常非常看重。请问，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哦。我只知道耶稣基督他有一个下面一个字叫什么？并。并就是说，你说一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说两件事情也好，有了这个不能没有那个。 那这里是什么呢？那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要很小心，讲耶稣基督还不够，还要讲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OK， 那么到底今天我们在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知道到一个什么地步？我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十字架的道理在保罗的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今天呢，也要注意，反过来，我们今天都在背十字架，但是请问我们背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还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杂志还是一本书叫台大人的十字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哇，台大现在通通变成基督徒了，台大人的十字架。不是，他的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台大人的痛苦，台大人的苦闷，台大人的挣扎，台大人的这个难过啊，就是台大人的十字架。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十字架，我们不要以为所有一讲到十字架都是很那个都是很好。因为十字架有没有耶稣，那个并字很重要。那并字把这两样东西，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今天可能有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今天要传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去经历。但是今天我们高举十字架，我们今天痛苦，受了很多十字架的痛苦，到底那个十字架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还是你自讨苦吃？还是说那个十字架是你自己编出来的，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圣经的一些讲究哈，我愿意跟大家真是从心里面跟大家分享。我盼望这两天时间过去了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很清楚很清楚得到一个挑战，我们好好回到圣经，好好把圣经读好。我真的，我如果今天从头侍奉起，44年前开始出来侍奉，如果现在时光倒流让我从44年前1963年开始出来侍奉，我常常跟师母说，我要下定决心，我好好把圣经能够读得更深入更多。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看第二哈，15节到17节，约翰福音21章。那这三节圣经我们可以说熟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熟得不得了。那我这个呢，我也昨天也讲了，我在多少年前我在台北的这个那个一个猜传年会讲过这个，但我在很多其他地方也讲过。每一次讲，我每一次在整理的时候，主都给我重新做一些整理。我们看一下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简单嘛，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的耶稣有那么小气吗？我们的耶稣有那么小心眼吗？因为你三次不认主，所以我回你三次，回你三次。我不知道，也许是我不敢批判这种说法，也许主真的让他知道你三次不认我，所以我三次强调，好像将功赎罪，一次对一次这样的把他顶回去。不过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这样解释，可能不是这样解释。我觉得耶稣三次对他说，因为跟那个内容有关系，因为他后面讲的那些几句话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是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是你喂养我的羊。我仔细去看一下，他几个动词不一样，几个动词不一样。所以呢，而且他三次都提出来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好像他称呼彼得的称呼，都让我想到他这三次大概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不过呢，我相信当主耶稣在这三节圣经里面提到对他的爱的时候，我倒是想到一件事情。从创世纪一直下来到启示录，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向人发出问题，大概都是那个人面临一个大扭转的一个开始，很有意思哈。 上帝向人发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对不对？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然后就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亚当堕落以后带来的一些扭转。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带来保罗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每一次我想到上帝向人发出问题，我就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上帝，你还是上帝吗？你既然是上帝，你就不应该有问题，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